老家来电话。伟军和小兰是高中时的同班同学，因为都没有考上大学，就选择进城打工这条路。小兰在服装厂当缝纫工，伟军在一个超市里面给老板打杂。超市的店面虽然不大，但处于城中心的黄金地段，生意特别红火。伟军每天从早干到晚，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。老板看伟军干活挺卖力的，对他也就比较客气。老板一家住在超市楼上，老板就把楼顶堆放东西的小楼阁腾出来给伟军住。只是老板娘有时候看伟军的眼神有点让伟军受不了，总好像在防范什么似的。这天下了班，伟军像往常一样刚要到超市对面大排档去吃3元钱一盒的快餐，就接到他老爹从老家打来的电话，说弟弟明年上高中的学费还差2000多元。爹让伟军想点办法，如果再凑不齐的话，弟弟只好也出去打工了。爹在电话里的声音显得非常的苍老和无奈，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扎在伟军的心头。伟军在电话里大声对爹说，
爹，千万不要让弟弟辍学，学费我一定会想办法的。
放下电话，伟军就去服装厂找小兰想办法，可偏偏小兰这晚要加班，一刻也停不下来。伟军只好一个人愁眉苦脸地回来，天很快就黑了下来，伟军的肚子咕噜噜地叫起来，他这才想起自己原来还没有吃饭，决定就在超市里买个方便面打发自己算了。他刚要伸手到口袋里去掏钱，突然想到街拐角那家小店里同样牌子的方便面比这儿便宜1角钱，一顿饭能省下1角也是好的，于是就朝那家小店走去。回来的时候，伟军突然发现有点不对，明明自己超市里有的东西要跑到人家店里去买，万一被老板看到了，老板肯定会不高兴的。于是把方便面朝怀里一揣，悄悄地朝楼阁走去。可世界上的事情偏偏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走过2楼楼道的时候，老板一家正准备吃晚饭，老板看到伟军招呼说，
哎呀，吃饭了吗？要不过来一起吃吧。
伟军赶紧说，不用了老板，我在外面吃过了。
说着他下意识地抬手给老板打招呼，没想拍的一声，方便面从他的怀里滑落到地上。伟军尴尬极了，赶紧把方便面拿起来正要揣进怀中，老板娘奇怪地看着他问，
什么好东西啊？
伟军拿着方便面踹也不是不踹也不是，只好吞吞吐吐地说，
没什么，一包方便面。
方便面也这么藏藏匿匿的呀？
付钱了吗？
老板娘问这话的时候，那眼光就像两把刀直直地插在伟军的心头。伟军看瞒不过去，只好说了，
付了，我付给那个阿姨的，那里比我们超市便宜1毛钱。
老板娘显然没有听明白伟军在说什么，一听付钱给阿姨就大叫大嚷起来，
阿姨？我们超市哪有收钱的阿姨？
老板看伟军一脸紧张的样子，有点于心不忍，便在一旁劝道，
哎，算了算了，不就是一包方便面吗，月底从他工钱里扣好了，这孩子平时还挺老实的。
不行，
老板娘不依不挠地说，
就是不能这么便宜的，我说最近超市里怎么少东西呢，原来是出了内鬼。
伟军一听老板娘骂他是内鬼，脸涨得通红，
不就是一包方便面吗，值得你这么骂人吗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我是从街拐口那家小店买来的，我用它当晚饭的，不信你可以去问问。
啊？
老板娘冷笑一声，
你这话骗谁呢，刚才叫你一起吃饭，你不是说已经在外面吃了吗？你以为我耳朵聋了？
被老板娘这么一提，伟军噎住了，刚才自己就是这么说的，现在反倒不知道怎么解释才好。这时候超市里陆续下班的员工 听到吵嚷声都上来，看伪军这副尴尬的样，就有人小声嘀咕，
看不出来这么老实的人也会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啊。
眼看事情越来越糟糕，伪军又急又憋气，哭着喊着道，
我真没偷，我不是这种人，我要怎么说你们才相信我？
他一跺脚，非要拉着老板娘去那家小店问个明白，可到那里一看，小店已经打烊了，门板上贴着一张临时告示，店主有急事，今天提早关门，请来客多多包涵。没办法，事情只能到第二天再说了。这一夜，伪军又气又急，翻来覆去没睡着，那包比自己超市便宜一毛钱的方便面他也不敢吃，怕吃了更说不清楚。第二天他一大早就爬起来，拿着这包方便面去敲开那家小店的门，向店主讲明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求店主给自己做个证。店主笑着说，
哎，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你放心，待会儿你们超市开门我帮你解释。
伪军这才悄悄放了心。按理说，伪军回来的时候，老板和老板娘早就应该起来做开市的准备了，可今天不对呀，怎么不见他们有任何动静呢？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员工疑惑地说，
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
当即就去敲老板家的门，可依然什么声音都没有。他当机立断，让一个小伙计翻进窗去，一看，老板和老板娘连同他们5岁的儿子超超都倒在地上没了气息。警车救护车呼啸而来，老板一家人被救走后，现场立刻被封锁起来。很快就有消息传来，说老板一家是食物中毒死的。警察果然在老板家的厨房里发现半包没用完的老鼠药。谁干的？有人向警方检举。一个星期前，伪军曾经买回来一包老鼠药，说他阁楼里有老鼠特别多，况且伪军昨天晚上还和老板娘吵过架，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疑点都集中到伪军身上。街拐口那家小店店主这时候正巧过来，他原本是来给伪军作证的，一看这情势有点吃不准了，
这打工仔看上去挺老实的，怎么会干下这等恶事呢？
警察一追问，于是就改了口，
我只能证明这人昨天的确在我们小店买过一包方便面，可我没办法证明他有没有偷自己超市里的东西。再说了，这种方便面在哪个店买都是一样的包装。
伪军没料到店主会这么说，气得差点晕倒，只好拉着警察反反复复的辩白，
你们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没偷，我真的是冤枉的。
一个年长的老警察问伪军，
一个星期前你买的老鼠药，你说还没来得及拆开，这包东西现在在哪儿？你好好想想。
伪军傻傻的愣在那里，
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，我明明买来之后把它放在桌上的，可现在就是没有了。
哎，你这个傻小子。
老警察叹了口气，根据多年的破案经验，他觉得伪军不像是作案的人。他对伪军说，
现在不是追究你有没有偷方便面的时候，而是要证实你到底有没有对老板一家下毒，你得拿出证据来说你没有下毒才行。
这样吧，你收拾一下东西先跟我们回去一趟，如果真的不是你干的，我们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。
啊，你们要抓我？
伪军惊恐地问。
不是抓你，
老警察说，是请你去协助我们破案，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你暂时不能随便离开。
老警察吩咐一个年轻警察带伪军到阁楼上拿几件换洗衣服，准备带他走。谁知伪军上了阁楼以后，竟趁小警察不注意，突然抱起一床被子裹在身上，从窗户后面跳了出去，落地之后疯的一般跑，三转两转便消失在人群之中，人们一片哗然，警方决定暂时收案，进一步再做调查。伪军在这个城是没法待了，他当夜 就跳上一列开往南方的火车，来到天涯海角一个不知名的小镇，在一家工厂里找到一份管理仓库的工作，临时安顿下来，吃饭是没有问题，睡觉就在仓库边上的一个小棚子里，条件虽然差点，可总算有了安身之地。可是他常常在半夜时喊着小兰的名字，醒来发现自己累湿了大半个枕巾，或者是被噩梦惊醒。他老觉得有警察来抓自己，所以不管休息天还是节假日，伪军从不上街，他害怕警察。就这样过了一段看似风平浪静则胆战心惊的日子后，伪军觉得应该给爹打一个电话，警察肯定不会放过自己，他们会不会到老家去找呢？那天夜里他特地跑了两站路，在一个街头电话厅里拨通了老家的电话。爹一听伪军的声音就哭了，
儿子你在哪儿啊？别，你现在千万别说话，警察正到处找你呢。为什么人家都说你偷了东西又害了人呢？爹不信，爹知道你是被冤枉的。爹。
伪军难受的真想大哭一场，可他知道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只好压低声音悄悄地在电话里对爹说，
爹，我真的没干坏事，可是没有人相信我，我不想坐牢，我只有跑。爹你放心，你一定要弟弟好好读书，我赚了钱会给你们寄回去的。儿啊。
爹的声音特别凄凉，
你就别再想着你弟弟了，只要能保住自己就行，以后你别打电话回来，警察查得很厉害，通过电话能查出你在哪儿，你赶快挂了。
只听吧嗒一声，爹就抢先在那头把电话挂断了。就此以后，伪军再也没敢给家里打一个电话，再怎么想念也只好晚上一个人悄悄地抹眼泪。每个月赚来的钱除了留下必须的生活费，剩下的他全部都把它寄回了家。为了防止警察通过汇款单查到自己的行踪，伪军每次寄钱总是坐车到周边地方去，汇款单上的署名也换成了胡杨。可是这种躲躲藏藏的日子毕竟是劳心伤神，没多久伪军就倒在病床上，他舍不得去医院，也不敢去医院。这时候他心里特别特别想小兰。这天天黑尽了的时候，他终于忍不住挣扎着跑到电话厅给小兰打了一个电话。
小兰，我是伪军，你警察来找过你吗？
其实小兰早已从伪军同事那里得知伪军的事情，他深信伪军绝不会干出这种残忍的事情来，所以警察找他的时候他直截了当谈自己的想法。过后他一直等伪军的电话，总觉得伪军不会就这么与自己不告而别。此刻当他真的听到伪军的声音时，心里真是百感交集，握着话筒的手抖个不停。
伪军，是你吗？你好吗？
伪军的声音非常细弱。
小兰，我病了，我特别特别想你。伪军，你等着我。
小兰一边说一边泪水就流了下来。
伪军，你告诉我你在哪里，我马上过来看你。你那里有没有警察？你放心，警察来找过我一次，以后再也没来过。
伪军立刻把地址告诉小兰，小兰就连夜请假上路了。好不容易找到那里一看，小兰惊呆了。伪军蜷缩在小棚里，脸烧得通红。小兰心痛得泪如雨下，可想而知伪军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，他坚持非要伪军去看医生不可。也幸亏小兰来得及时，伪军这次是因为支气管炎而引发的高烧，医生说如果晚来一天转成肺炎就麻烦了。 他经过几天打针吃药，伟军的病情明显有了好转。小兰不能请太多的假，也要赶回去上班了。他依依不舍地对伟军说：
我明天得回去了，过一阵再来看你。
伟军哪里舍得，
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和你在一起，再陪陪我。
话是这么说，可伟军心里明白，在外打工的人要找到一份工作很不容易，小兰必须回去。他想了想，似乎下了很大决心似的，对小兰说：
走吧，反正天也快黑了，我们到海边转转，听人家说那里风景不错，我也没去过，我们今天一块去看看。
就这样，伟军和小兰手拉着手走上街头，直往海边去了。累了，他们坐在街石凳上休息一会儿，饿了就买两块烧饼，你吃一口我吃一口的吃着。走过一家婚纱店的时候，小兰看着新娘模特身上那洁白的婚纱出了神，站在一旁的伟军显然不知道她在想什么，不由红了眼睛。就眼下自己这样子，能给小兰一生的幸福吗？
我到前面去买两个烤山鱼，你等我。
伟军故意借题跑开了，突然猛地响几声吆喝：
别动，我们是警察。
小兰转身一看，有两个警察正追着伟军的身影而去。小兰惊恐地大叫：
伟军！
只见伟军回头望着小兰一眼，猛地朝街对面跑去。两个警察在后面一边追一边警告：
站住，再跑我们开枪了。
可伟军就像没听见一样，慌不择路地拼命跑。跑过路口时，一辆小车突然疾驰而来，吱的一声，随着小车刹车的尖叫，伟军被撞飞起来，又重重地落在地上。
伟军！
看在倒在血泊中的伟军，小兰呼叫着扑了过去。奇怪的是，那两个警察并没有追过来，事后才知道，他们当时是在抓一个公交车上拎包的惯偷。小兰抱着浑身上下沾满鲜血的伟军失声痛哭：
都怪我，伟军，你是为了我才上街的。
此刻伟军在小兰的怀里已经气若游丝，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断断续续地对小兰说：
你别这么说，要怪只能怪我自己，我死后一定替我去告诉警察，我没有偷方便面，我也没有杀人，我不想死后还东躲西藏不得安宁。
这时候已经有热心人喊来了救护车。伟军被抱上车的那一刻，小兰突然觉得他的身体轻了许多，是因为他终于放下了心中的包袱，还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心也一起带走了？伟军的骨灰由小兰送回老家，满头白发的爹欲哭无泪：
是我害了他，要不是我的话，他不会在外面这么多时候连一个电话也不敢打回家。
爹给小兰讲述伟军出逃后的一段故事。原来超市老板5岁的儿子超超在案发当时其实是假死，被抢救过来后看不到爸爸妈妈，始终哭个不停，多日之后才终于向警察讲明事情的经过。其实伟军买的那包老鼠药是给超超拿走的，正巧那天妈妈因为不听话狠狠打了他，他逃到伟军的楼阁里，看到桌上老鼠药还以为是什么好吃的东西，拆开来一尝是苦的，就趁妈妈和伟军吵架的时候把它倒进菜盆子里，想让妈妈也吃点苦头，没想到这一刀竟把爸爸妈妈的命都送走了。后来警察又去找小店店主，求证了伟军买方便面的真相，在多方取证确认后，伟军是无罪的，正式通知了伟军的爹。然而这一切 逃亡在外的伪军却全然不知。伪军的父亲为此懊恼不已，每一次收到伪军的汇款，都要赶紧按汇款上单地址回一封信，以求那个叫胡杨的人转告伪军案子已经真相大白，可以放心回家了。可他发出的每一封信都石沉大海。伪军骨灰入土仪式的举行，相隔他弟弟接到大学入学通知书并没有多少日子，伪军一家人在蒙受这么长时间的不白之冤后，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过日子了。然而这一切伪军却再也无法知道。年轻的他带着无尽的怨恨离开了人世，在小兰的心里，每当想起伪军，脑子里出现的总是他蜷缩在小棚子里脸烧得通红的样子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